的话应该没什么讲的。然后我们开始辅导这个英语，辅导这个量力保障论。量力保障论当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低频关键频。关键频呢，主要是现平时我们就说实所认知的这个对境的这个境呢，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状况。所以说在这一品当中呢，啊，对于这些这个相对当中啊，就是说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的境，还有呢就是说颠倒的这个眼识面前呢见到的这些境，还有呢就是外在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境。像这样的话，这些境当中哪些是真正的自相的境，哪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非自相的境，哪些是究竟的境，哪些是暂时的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做一个详尽的观察抉择。那么在现在讲的话，就是讲至中他对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真正的境，究竟的境呢，就是说是所量，成为所量法的境，唯一独的一自相，唯独呢就是一个自相的法安立成这个究竟的境。那么在安立之后呢，他中呢就进行这个辩论啊，进行辩驳。那么对什么辩驳呢？主要是就是针对就是说是所量唯独一自相啊，对这样一种至中的观点呢，就做一个辩驳。那么当然这辩驳当中呢分了很多层次的啊，他中呢又从不同的侧面啊想要安立他们自己的观点，打破就是说所量唯独一致相的观点。那么萨迦班智达呢，他就从方方面面呢就遮破对方的观点啊，就是说维护就是说所量唯独一致相的这样的观点。所以说用了很多辩论呢进行这个了解的。今天呢就讲第四个第四个科判呢主要就是讲这个遣除遮破以量不可知之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遮破遣除遮破以量不可知，以量不可知呢，它对境主要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自相之外的这样一种无实法，如果按照自中的定义来定的时候呢，只是唯独的一个自相成为所量的话，那么就从反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无实法无自相的缘故呢就成非所量。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非所量的话，那么我们有如何了知这些法呢？比如说平时我们讲的实有或者说是兔脚虚空等等，这样这个能不能成一个所量呢？我们对这个法应该有个所量，那么它成了所量之后，我们才说这个实女儿不存在，然后这个虚空假立的等等。那么如果这个实女儿虚空根本不是所量，根本不是所量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去通过这样一种能量去衡量它呢？如果没有通过量去衡量它，就没办法了知它这样一种这个就虚空是兔脚等等的法呢是一种虚妄的法。所以说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这个实女儿等应该成所量，但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不是所量，应该和所量相违背。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进行安立然后进行遮破的。宋子当中讲到未若无非自相境，相违无实成所量，建立所说所破法，有实无实故无为。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这个对方的观点，第三第四句呢主要是这个遮破对方的这个答复。然后呢未若无非自相境啊，相为无实成所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呢就是指无实法的意思。那么这个未若就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无实法非自相境的话，确确实实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无实法就不是自相境。比如说呢这个无住啊，或就是说无贫啊，就无大相啊，这方面都叫这个无实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兔脚啊，或者说就是说死女儿啊等等，这个也叫无实法。那么按照你的所量唯独一自相的观点来讲呢，非自相境确确实实呢这些这个无实的法并不是自相境。所以说为了无非自相境的意思呢，字面上的意思应该这样了解。那么就是说无实法如果不是自相境呢，相为无实成所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违的无实法就是说是应该成为所量的观点。这个就是他们就把这个自中的观点和实际情况呢汇在一起，就认为呢能够给自中找一个过失。因为呢就是自中讲呢就是所量唯独一自相这个所量唯独一自相呢就排除了具自相法之外的无实法，就是说是所量的法呢唯一是自相的法，这个方面就不包含无实法了。但是呢如果说是无实法不是所量的话，我们又如何了知无实法呢？又如何去将无实法衡量之后说它不存在，说它存在，说它是无实，说它非有实，这方面呢就对于这个无实法衡量之后才能够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宗派能够真实成立的话，绝对要有两种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自宗成立，那么就不是所量，如果是所量，那么就和你自己的自宗违背了。那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发一个过失。然后我们又怎么样就是说是善巧的遣除这样一种这个辩论和过失呢？建立所说所破法，有实无实故无为。 就是说最终的回答呢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对于所谓的这个死女儿兔脚说他们无实，说这个柱子无啊，就是说无柱是无实法的时候呢，并不是就是说一开始就将一个无实法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观察它有不存在或存在或不存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有承认这个无实法是所量了。像这样的话就和自中违背。但是呢，我们在说这个无实法这个实女儿或者兔脚它是无实有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并不是首先就将这个实女儿作为观察之处，首先呢是将一个有实法啊在脑海当中首先树立，然后建立这个之后呢，再观察这样一种有实法到底存不存在，存它是有实还是无实。像这样的话，就首先将有实作为观察，然后最后得到它是有实的结果，或者得到它一个无实的结果，而不是说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啊，就是说是这个作为所量进行观察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缘故呢，没有矛盾的。建立所说所破法，这个所说两个字呢，就是在两个注释当中呢都不明显的，就是在这个迦罗的王伯尊者的注释当中也没有说这个所说是怎么样安立的，仁波切的注释当中也没有说这个所说怎么样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建立所说所破法，那么我们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就是所说我们按照这样理解，大概理解像这样要建立一个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所破法的话，平时我们讲的所以说大家所承许的这个所破法，那么要将这个所破法建立，我们就首先在脑海当中要树立一个有实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说有相或者无相，我们要观察这个有大相无大相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树立建立一个就这样一种这个有实这个大相就是有实，它在明眼力当中是存在的，那么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观察这大象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它是有实或者无实。那么我们这原这个所谓脑海当中大象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得到就说是这个我们面前这个大象是有实法它存在的，然后经常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大象不存在是无相的，这个方面就可以观察。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是建立一个所说所破的这样一种有实法，那么这个有实法作为这个所破处，然后呢原它进行观察到底安立它有实无实，从这个方面观察的。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死女儿还有这些兔脚等等，那么如果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在我们脑海当中还是首先建立一个有实法的体相，然后再观察一个就是说这个它有实还是无实。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脑海当中我们说在提这个死女儿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因为死女儿在世俗当中从来不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放在脑海当中进行观察它有还是没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观察死女儿存不存在的时候呢，总是脑海当中有一个我们脑海当中一个男孩的形象和女孩的形象就是说是安立了一个世俗当中有的一个有实法。虽然这个死女儿这个法呢是在世俗当中都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个经验嘛，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死女儿，在说这个死女儿的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一个很模糊的这个印象，或就是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个男孩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个死女儿。像这样我们就是说这个死女儿的这样一种有实法，就是观待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个有实法，观待之后呢，我们说再说实际上死女她是没有儿子的，死女是没有女儿的，所以像这样就把脑海当中是个死女儿这个概念就打破。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说死女儿实际上不是有实法，死女儿是一个无实法，就是像这样进行观察的。那么再看这个兔脚呢，我们在这个一观察兔脚的时候呢就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一个兔子头上长两只脚的这样一种形象，那实际上兔子本身没有脚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说兔脚的时候呢总是认为这个兔脚应该说是头上有一个脚的这样的样子，所以像这样的脚就是把这个这个可以说是牛的脚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个鹿的脚呢放在这个兔子头上，然后我们就是首先安立这个有实，安立这个这个脚的有实之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兔脚这个有实法到底是不是存在的。最后一观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兔子上没有脚的，像在那就安立它无实的观点。从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破除这个安立这个无实的时候呢，是将一个有实法就安立一个有实法之后呢，再来观察这个有实法，从这个有实法的这个条件上面基础上再来安立它到底是有实还是无实。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所量维度一致相，这方面呢确确实实还是这个存在的，还是成立的，没有过失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没有对方所说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衡量这个兔脚不存在死女儿不存在的话，这个兔脚是应该成直接的所量，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也没有这个过失，也回避了这个过失了。所以说实际上是首先将一个有实法安立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然后再圆这个有实法观察它到底是有实还是无实最后得到一个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兔脚是不存在的，这个死女儿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可以就是说彻底的遮除浅破，像这样的话量不可知之过，那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没有这样过失的。 所以说他们就知道呢，见你所说所说所破法有是无实，故无为。那么在字面上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建立，找脑海当中呢建立一个所说的这个所破法的有实。那么就是说可以说所破法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见你所说所破法和有是无故无为呢，这个字句上我们解释的时候，可以说一方面可以从这样解释，就是说建立一个所说的所破法的有实，然后呢对这个有实呢再来观察它有是无实啊。就第二句当中有是无实呢，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所破法方面讲。所破法方面已经安立这个有实法了，然后呢我们再对这个有实法去观察它到底是有实的还是无实的。所以说呢可以通过这个所破法安立的这个有实去安立它有实无实，所以说呢不违背，不违背自尊的观点，也不违背这样一种实缘和这样一种这个兔角呢可以得到它不存在的一个结果，都是不违背的。或者就是说见你所说所破法，然后呢就是有实实际上是无实的啊。第二句当中有实实际上是无实的，所以说呢就是将这个所破法安立成有实，然后将这个有实的所破法观察，最后得到这样兔角实女儿是无实的观点，所以说不违背。也就是说呢，这个实女儿和兔角能不能成为所量呢？啊，上师的观点就是说可以成为所量，但是呢是一种间接的或者说相似的所量。真实的所量呢，并不是像我们脑海当中安立一个有实法这个方面成一个真实所量一样。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实女儿和这样一种这个实女儿和这样一种兔角呢，得到一个结果，得到一个量果。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侧面讲，它是一种所量，但是一种相似的所量啊。不像是说直接衡量自相法的一个真实的所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违背。故无为呢啊，前面我们就讲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不违背。第一个呢，不违背自己的立宗啊，所量唯独一自相，这个不违背。第二个方面呢，就不违背我们可以对实女儿和这个兔角的安立无私法这个方面也是不违背名言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善巧安利之中的浅出，他中给我们发到太过。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浅出与所索取其自相之真分二。第一个是辩论，第二是答辩。那么就是说浅出于索取尽自相，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科判呢，都是对于这个自相法方面呢做一个观察和这个争论的。分二，第一个呢辩论啊，第二是答辩。辩论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观点，个别论师则声明，外索取尽自则破，实索取尽此不容，唯一所量亦非理。个别论师呢，就是有些论师他这样声明，这样辩驳之中的观点，实际上你们的唯一的所量是非理的。最后一句唯一所量是不是非理，就是说你们唯一的所量是自相这个立宗呢，实际上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举两个根据最后说明我们的唯一所量是自相这个立宗呢根本没办法安立。那么所谓的两个根据呢，就是讲外所取尽自则破，这是第一个，实所取尽此不容，这是第二个。也就是说从两个方面讲都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这个自相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这个非理的。首先讲第一个，外所取尽自则破。外所取尽的意思就是说，在外境当中啊，有一个所取尽啊，自相啊，这个是自则破。实所取尽呢，就是在心识上面安了一个所取尽啊，此不容。实所取尽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心识上面安立一个所取尽啊，安立一个所取的外境啊。外所取尽呢，就是在心识之外安立一个所取尽。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两种观点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外所取尽呢，就是在心识外面安立一个单独别的这个外境呢。智者破，智者就是讲世亲论师、法真论师，他们这些这个唯识中的可以说是这个论师呢，都已经遮破过了。像这样一种唯识的论师也好，英明的论师也好，已经遮破了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所取尽的。怎么样遮破了呢？主要是讲这个六尘绕中尘。因为就是说外取境外面的所取境呢，主要是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些这个有情的这个生根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很粗大的设法。那么这些粗大的设法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就是说有知观察为知分，知分再观察为这样一种这个它的知分，最后呢得到这个无分微尘。然后呢通过六尘绕中尘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外面的这个所取境呢根本无法安立的。最后呢将这个无分微尘彻底打破，将无分微尘彻底打破之后呢，从外境上面觉着一个空性。所以说呢，实际上如果你程序在心识之外有一个就是说和心识别他体的索取境的话，智者破。这方面呢就是说事情论识、法论识等等已经遮破了，中观论识呢也是这个遮破了。像这样呢，实际上在外境当中没一个实在的索取境。那么第二项呢，实所取尽此不容。实所取尽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承许在外面存在一个和心识别别他体的这个外境，而是承许心识上面按一个所取尽，这个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尤其是真相唯识宗，真相唯识宗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所取尽呢外面的外境呢是不是没有呢，并不是没有。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所取尽是不是外面存在的话，也不是。那么什么样呢？心识显现为外境的，像在那心识显现为外境叫做实所取尽。 经，就在心识上面安立一个索取经的法。那么如果是在心识上面安立一个索取经，此不容这个此字，我们要一个一个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要理解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讲此不容这个方面，我们在观察索取经有没有志向，或者说观察一个志向的索取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宋词当中，我们正在观察心识之外的外境，正在观察心识的外境呢，就是说不是心识就是在观察外境的时候，如果在观察心识之外境的时候呢，你成取一个心识上面的索取经呢，就和此处成取外境，而不是说成取心识是外境，而是成取心识之外的外境，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在此处呢就是这个不合适的，那就不合适。所以说唯一所量亦非理。那么通过这个方面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唯一的所量的志向法，如果是在心识之外存在的话，智者已经破了；如果是在心识当中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因为程序外境的缘故，不能程序这个就是心识。那么因为如果程序心识就是索取境的话，必须程序索取境就是心识，一切外境就是自己的心。但这个方面明显在程序外境存在或者不存在，就不在程序心识之外。外楼心识就是说本体的外境心识本体的索取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场合当中就是这个不合适的。如果在心识之外也没有，心识当中也不容的话，那么唯一的所量这个志向法呢就是非理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他们安立这样一种观点之后呢，我们就认为是不是很难以这个回答呢，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辨别呢，实际上呢就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的。下面呢就是通过答辩的方式呢，我们就知道这些所谓的外索取经智者破啊，是索取经此不容啊，这方面完全一点过失都没有。那么主要没有过失从哪个方面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法人论事的究竟地区啊，或者沙家班子的究竟地区，它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是在名言的这个实相名言的现象当中，它程序外境啊，按照经部中的观点来讲程序外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外索取经智者破，这个法正论是事情论是在什么地方破除你的这个外境的，并不是说是这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一个场合都破掉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在程序这个名言的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是程序外境，程序外境的是应该按照经部中的观点来程序的。所以说呢，第一种至中暂时的至中应该按照经部中的抉择，所以没有这个过失。究竟的至中呢，就是程序就是说索取经就是心识。那么因为就是究竟的至中观察的时候就是唯识的观点，所以说呢，就是唯识的观点来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外面的这个一切的山河大地就像梦境一样，除了自己心识之外绝对找不到别别他体的外境。所以要从究竟的制度来讲呢，也没有什么此不容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程序这个外境的时候呢，暂时的制度就程序心外的这个外境，然后究竟的制度呢就是心识本体无二的外境。所以从两个方面讲的时候都没有过失。所以说下面我们可以从这些科判一个一个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做辨别的。第二个呢，就是回答他的观点答辩呢分二。第一呢，总分析宗派之观点；第二，阿舍离所抉择之观点。阿舍离就是指法身论师。那么第一个呢，总分析宗派的观点，相异宗派各宣称乃为本性自在天，主物成始即缘起，自中他中所成序。这个方面就是首先总的分析从外道乃至于这个可以说内道中观中之间的对于这些这个一切外境啊，对于一切这个现象的法是怎么样成序的。那么分析完之后呢，再归摄那么这个自中是怎么成序的。所以说首先可以总的分析一切中内外宗派的观点，然后再着重宣讲阿舍离法尘到底在名言律当中是如何成序的这种观点。相异宗派呢，就是说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宗派呢，各自宣称，各自对自己的这个观点和宗系都有所阐述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乃为本性自在天，本性呢主要是指顺势外道他们承许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本性呢，就一切都是这个无因生，一切都是他们各自的本性而产生的，不需要关待任何的因缘。太阳的东升西落啊，或者说是这个水流了从这个东往西啊，或者从上往下流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豌豆的原型啊，这些经济的尖锐，实际上呢没有见任何人造作，全部都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无因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方面呢，程序一切生的方式，程序一切外面的法就是这样的。自在天呢，主要是讲大自在天派。那么在印度的外道当中呢，有一种大自在天派，他们程序呢一切的这些这个友情，一切的气世间呢，都是大自在天他造作的。大自在天他升起一个造作的心之后呢，然后呢开始造一切其他的法就像相当于上帝造这些人造世界的一个观点一样。这方面就讲大自在天呢造了一些万法。 然后呢，主物呢主要是讲数论外道啊，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升起诸法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数论外道呢，我们就学了很多次，他们分为二十五地法。二十五地法当中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神我和这个自性啊，这个自性就是说主物，这个主物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主物。那么这两种是生应地恒常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性的这个主物呢啊，开始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二十三地法，二十三地法。就是世俗地是变化的自性，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主物，主物呢就是说喜忧暗，或者下面讲的这个尘暗力三者平衡的状态叫主物，比平衡的不平衡的时候就是二十三地，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安立了主物产生万法的。尘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变如天派，或者就是说实理学派呢，像这他们是安立这样一种一切是微尘产生，那么这个内道当中的这个不精部呢也是尘许啊，一切是微尘产生，但是只不过二者之间的差别呢，以前我们讲过，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当中实理学派他们所承许的一切万法的声音是这个微尘，这个微尘呢是恒常不变的微尘，那么有部中和经部中这个微尘呢是刹那生灭的有实法的微尘，所以说一个恒常一个非恒常，这个方面就明显区别内外道的观点了。所以虽然都是恒微尘升起微尘升起，但是一个承许恒常不变，一个呢是承许刹那生灭，从这两个方面呢就区别内外道。这个实呢就是指心实，就是指唯识中观点。那么唯识中承许呢就说是通过这个一切万法都是这个心实而造作的，一切都是心实的自性。那么这个唯识中呢以前没大概提到过吧，在这个地方有必要讲一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大概分两种，一个是随教唯识中，一个是随理唯识中。随教唯识中呢有了义不了义两种，了义的随教唯识中呢就是不承许阿赖耶识实有的，不承许一塔起实有的，不了义的随教唯识中也承许一塔起实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随理唯识中呢，它主要是这个跟随陈大法、陈论师的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而承许的。承许呢，就是说是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真相唯识中，第二种观点就是假相唯识中。那么我们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在注释当中呢，有出现了真相唯识和假相唯识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词，所以说有必要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解释。那么什么是真相唯识，什么是假相唯识，二者之间的差别到底有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真相唯识中它就承许外面的一切外境就是自己的心。那么就是说。就是说承许的是有一个见分和相分，那么这个见分就是自己的心识，相分呢就是外面的这样一种三合大体的外境。那么就是说心识和外境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外境就是自己的心外境就是自己的心，心就是说显现两种法，像这样 显现一个能取，显现一个索取，所以要显现的能取就是见分，显现的索取就是相分，那么二者之间呢就是一个本体的，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这方面就是真相唯识。假相唯识中呢和它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说是一切的外境呢就是说不是心之外而有的。如果说是这个一切的外境是心之外有的话，就必须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心外有外境的，这个是不是唯识中的。如果承许心外有境呢，就不是唯识中的观点，所以说不敢承许外境是离开心之外别他体的。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是外境和心是一体呢？如果外境和心是一体，就成了真相唯识中。那么成了真相唯识中的话，因为外境有很多的缘故呢，自己的心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外境有粗分的，有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外境和心是一体的话，自己的心也会变成多种多样，所以说呢就撕毁了自己的心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心识的观点，所以说呢也不敢承许这个外境的心就是外境就是自己的心，也就是说不承许心识之外有一个外境，也不承许外境就是自己的心。那么怎么承许呢？就承许一些外境是自己的心所生，但是根本不是自己的心，就这样一种观点，就好像毛发一样。我们就观察这个，我们就说就有演绎面前的，有演绎者面前的毛发的时候呢，这个毛发是无机的啊，就是它显现的时候是无机的，是不是自己的心呢？也不是自己的心，是不是心之外的呢？也不是心之外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自己的眼根有病而显现出去的，所以说呢既不是自己的心，也不是心之外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它就不承许一个相分。所以说呢假相唯识比真相唯识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像这样真相唯识承许见相二分都是都有的就是心识就是自己的外境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识，二者之间是一体的。像这样的话它承许有见分有相分，二者都有执着。然后呢就是说假相唯识呢它不承许外境是自己的心，所以说打破了相分，这个方面呢就和这个中观中的含义呢就比较接近了，和这样一种法界方面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执着就是这个见分相分，或者我们执着就是心识和外境，那么假相唯识呢打破，进一步打破了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执着，外境呢是心之外相当呢也不是别他体的，也不是就是这个心，那么就是一个无而显现的毛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所现在所面前所见到三合大地呢就和毛发一样，它是一个无机的无机显现的，那么只是保留一个由于 是水晶球一样的这样一种自鸣自得的心思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比较靠近于法界，因为它必定把外面的索取的这个见分啊相分已经打破了，保留一个啊犹如水晶球一样的这个见分，而这个真相为实呢，就是外境相分还有内境啊，就是说有境的这样一种这个见分呢，都还是存续的。所以说呢，从靠近法界来讲，假相为实高，但是全真波波什波契的观点来讲的话，虽然高是高，但是要安立明念的时候呢，不太方便了啊。安立明念的时候还是真相为实，那就是外境存续外境，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识。这个方面呢，就是比较啊、就是比较这个安立起明念来的比较方便啊，比较这个符合于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就是说两种唯识中的观点。即缘起的缘起两个字呢，主要是中观中。中观中呢，就是说一切圣义地当中呢，全部都是空性的。然后呢，如果是在世俗地当中呢，啊，就是说依靠缘起而显现，啊，依靠缘起而显现。这个方面就是中观中的观点。中观中观点呢，有随经部中的观中观，然后呢，随瑜伽行的中观，还有随世间共持的中观。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讲啊，随经部中的公观，就比如说轻辩论师；随瑜伽行中观呢，比如说是这个啊净辩论师；随世间共持的中观呢，比如说法尘啊月尘论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他们次数地当中如何承许而安立三种中观的。自中他中所承许，那么这个自中和他中所了解呢，在地方的自中可以理解成内道，他中呢可以理解成外道。像这呢就是自中和他中呢各自的承许的方式。那么我们如果要归纳这些观点呢，可以归纳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心境具有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境中，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所谓心境具有中呢，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呢，外境也有，心也有，这个叫心境具有啊，心境都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境呢，就是说只有承许心识而不承许外境的。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境中，就包含在两个方面，不管是内道也好外道也好，反正呢就是包含在，或者就是说心境具有，或者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唯识无境。那么中观中又是如何包含呢？中观中可以包含的，比如说啊，就是说在这个随经部中呢，随经部中在这明念当中心境具有，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随瑜伽行的话，就是说是唯识无境，然后如果说是随世间共称的话，也是心境具有啊，因为在这个月尘论师的这个入中论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从这个对法当中讲二句有，如果说是般若二句则，所以说他也是这样讲，如果按照对法来讲，四处明念当中心和境都是有的，在这个般若经当中讲的时候，心和境都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从入中论的本颂，他啊、就是说入中论的这个意趣来讲，四处地呢就是说承许有外境，然后呢承许有心识，生意当中当然同等遮破的，就可以包含这两个方面去了。那么这个方面就略说了啊、就分析了宗派的观点。那么前面我们讲这个外道，外道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承许顺势外道，还是说打斋天，都是可以包这样进行这个包括的。下面讲第二个呢，阿舍离所抉择之观点分二：第一，抉择经部观点；第二，抉择唯识观点。所以阿舍离法尘论师呢，他怎么样在这个这么多观点当中如何承许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分两种，暂时的这个自中呢，就是按照经部中抉择，然后呢就近的自中呢按照唯识中抉择，那么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在抉择经部的观点的时候呢，遮破了其他的这个有部的观点。那么如果是遮破了有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遮破外道呢？前面已经把外道的观点列出来了，为什么不遮破？那么因为按照这些这个内外的观点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内道当中的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啊，大家都是这样的程序。那么就是说是从内外道观察起来的时候，有部中绝对可以遮破一切外道的。所以如果连有部中的观点遮破的话，其他的外道根本就不用提啊、就是说法尘论师呢也不可能程序一个外道的。有部中遮破之后呢，就程序经部以上的观点这样做程序的。所以说呢，首先是抉择经部中观点分二：第一呢破他中，第二立之中。首先第一个破他中分二：一破有部中，二破与之同类雪域派。那么二者之间的差别呢，有部中是程序根见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雪域派程序实践境，二者都同时啊相同程序同时见外境啊。所以说呢，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而且二者之间的内部不相同呢，应该从这两方面观察的。也就是说二者呢都程序同时之中呢可以见啊，就是说是有部中说同时的根见同时的境，那么雪域派说同时的实践同时的境，说从这两个方面讲是相同。但是呢，从二者之间内部的差别呢，有部中是根见境的，然后呢就是说雪域中是啊，就雪域派是实践境，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啊差别之处。那么把这两个破词啊，成立经部中的观点。第一个呢，破有部中，传说主格不见故，非是有一根能见，乃无情故，非能见，同时之中无相属。头两句是这个有部中的观点，传说呢就是在这个俱舍论呢，或者说经部的就是说是这个论点当中惯有的一个名词，就是不太满意的一个名词。传说是这样，据说是这样的。那么主格不见故非实，有一个能见的意思就是说，有部中想要遮破经部中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外境是以实践境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就是说是这个实践境不合理，应该根见境。为什么以心实践境、眼实践境不合理呢？阻隔不见过，心实呢，它不可能被其他法所阻隔的。但是呢，我们就明显见到我们的眼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眼根在取外境的时候，如果中间有这样一种墙壁啊，或者有大山呐、啊，有这些其他的东西阻挡的时候呢，啊，就见不到这个墙外面的东西了，山后面的东西了，在外面见不到。那么如果说是心识渐进的话，那么心识不可能被阻挡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我的心识呢，就可以去可以说观想，或者说是这个了知这个山后面的有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我们见过的东西啊，或者墙后面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见。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阻隔就不见的缘故呢，明显成立啊，非识。实践境的，所以说呢是怎么样呢啊？就根见境，根见境就可以啊、就说是安立很合适的观点。因为就是说根见境呢，有阻隔的东西就见不到啊、就没有阻隔的我就见得到。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成立，就是根见境。如果是实践境的话，这个阻隔不阻隔对他来讲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阻隔的时候能见，不阻隔的时候仍然能见，这个就是心识渐进的一个特法。如果是根识渐进的话，有阻隔不见，没有阻隔啊就能见。所以说呢，他就是讲传说阻隔不见故，非实有一根能见，他就程序根能渐进。那么这个有一根啊，它主要是关待于相应根。在聚舍等这样一种这个当中就讲到了有一根和相应根。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有一根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正在见正在看瓶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状态的根呢就叫做有一根。那么这个我们正在见境，正在我们的眼睛正在取这个外境的时候，耳识或者我们的耳根呢就没有听声音，这个耳根呢就称之为这个这个耳根就称之为相应根啊、有一根就是正在起作用的根啊，就是相应根呢就是没有起作用的根，就叫做相应根。所以说呢，我们的根当中呢，有的时候是有一根，有的时候是相应根。当我们的耳识啊闭着眼睛在听声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耳根呢就称之为这个有一根。那么闭着眼睛没有看色法的，这个时候的眼根呢就叫做相应根。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解的。大概这样，那么聚舍人当中还比较细的分类。那么非识有一根能见，就是这样意思，它程序根见境。那么破的时候呢，两个方面进行破执。第一个乃无情故，非能见；第二个呢是同时之中无相所。那么就从两个侧面呢进行观察，进行遮破的。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个给他发了过失呢，乃无情故，非能见。因为这个根它是一种这个色法，你们自己也承许，这样眼根呢就犹如胡麻花一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有部中它承许这个我们外面这个眼睛啊，外面这个眼睛它并不是眼根，那么是在眼睛里面呢有一种犹如胡麻花一样一种清净的色法，它的形状就像胡麻花，然后它这种清净的色法才是真正的眼根，外面的这样一种眼睛呢并不是眼根的。那么就是说里面的这样胡麻花一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形状呢，它才是真正能够取净的这个眼根。那么就是我们讲的时候呢，你不管是眼睛也好，还是胡麻花一样的一种眼根也好，不管怎么样，两个都是色法，两个都是无情。如果说是无情的话，非能见，它就没有一个能见的功用。那么我们说真正能见，它必须有个明清的状态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见的时候，你的眼根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清的这个状态呢？或者你见的时候你显现了这个柱子瓶子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清的这个认知呢？我们说肯定是有个认知的。如果说是有个认知呢，明显这个明清的状态，能够认知的状态呢，它就是属于心识的状态，而不是属于这个无情色法的状态。所以说呢，如果是无情色法的话就没办法见。所以说上次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什么叫做真正的能见呢，能看见啊，主要是就是说能够有一种这个领受啊，有一个领受，并不这个领受呢就不并不一定是又是一种分别。有的时候我们就分别这个是瓶子，那个是柱子，是红色，这个属于意识。但是呢，就是从眼识的侧面来讲，能见的话，它主要一种能够领受。那么这个能够领受呢，就不一定能够限定在这个有意识的分别当中，无意识的领受也可以啊，无分别的领受。比如说呢，我们的心识啊，我们就是我们眼识，就是在这人群上滑来滑去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心眼识当中呢，能够显现这样一种整个人群的这个形象，能够领受这个整个人群的形象。只不过我后一部分我去分别的时候，哦，这个是某个人，那个是某个人，这个男的，那个女的，这个是属于意识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心识能够领眼识能够领受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能见。那么就是说眼根无情法色法有没有这样一种能见的功能呢？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无情法色法没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说无情色法有这样一种能见能领受的功能的话，一切这样一种这个色法都应该成能见。因为我这个方面就是在我们在讲学四法论的时候的一种相同的推理啊，就像比较相同的推理，如果他根本没有领受任何法还能够安立成能见的话，那么所有 有了这些这个叫柱子杯子啊这方面全部都叫能见，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任何东西也能够叫能见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一个能见呢必须要有一种领受，比如说必须要有一种比较明清的影像显现在自己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相对当中呢，这个方面才称之为一种能见。而无情的这样一种眼根呢就明显不具备这样条件的缘故呢乃无情故非能见。同时之中无相属，还有呢就是第二种过失呢，就是在这个同时，因为你们程序呢就是说眼根和外境是同时当中可以取的，所以如果说是同时呢在同时当中没有相属的，那么一切万法呢就可以包含在这两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两种相属当中，如果没有相属的话就没办法安立的。即使说呢从这面观察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因为同时的缘故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属，两种相属呢同体相属和彼身相属，那么就是说是从你们的观点观察的时候两种相属都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同体相属呢，同体相属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法的两个部分，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同体相属。但是呢你们认为的眼根和外境是不是这个符合这个条件呢？你们的这样一种眼根和外境是别别他体的，如果二者之法是别别他体呢就显得没办法安立同体相属。那么如果没办法安立同体相属，有没有办法安立彼身相属呢？彼身相属呢是因果的关系，由此生彼。那么如果是由此生彼，必须是前后的这个次第，必须是前后的次第才能够由此生彼，产生一个彼身相属。但是呢你是在同时当中眼根见外境，同时的缘故呢没办法安立彼身相属。所以如果没有就说是这个同体相属，也没有彼身相属的话，那么就没有第三品相属的方式了。这个方面就是大概讲的，如果真正要了知两种相属真实的关系的话，就是在第六品观相属品当中呢就可以完全无误的了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发两种泰国的方式呢就遮破了这个对方的观点。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破与之同类雪域派。与之同类呢就是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雪域派也程序根见境，它是程序时间境。那么之所以相同，同类呢主要是同时之中可以安立能取所取，这个方面进行遮破的。雪域派说境与时同时即位所能取，时间同过无相属，无因有时成相为，为前刹那境为因，同时乃是所取境，由境以生故时成，同时之境无所续。学域派呢就是讲英明这个前派的这些这个论师像屈商给等等这些这个大德这些论师。那么他们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这个境与时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那么因为就是说有部中他是讲这个境与根，然后这个地方讲境与时，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明显的差别了。就是说学域派根本不程序根见境，而是程序时见境。所以说呢学域派说境与时同时即为说去，虽然不程序根见境，但是那么程序心眼时和外境呢是同时的。在一个刹那当中呢可以成为所取和能取的关系，意思说叫同时即为所能取的意思。那么下面可能给我们观察呢就是讲这个就说是这个时间同故无相属，无因有时成相，就是两种过失，发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呢就是时间同故无相属，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因为是同时的这个缘故呢也没有办法安立这个相属就说是这个同时的缘故呢也没办法安立这个相属。那么因为心识和外境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心境具有，如果说真正是心境具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说是同体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同时的话也没办法安立彼身相属，就是说彼身相属必须要前后差了，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境和时同时的话就没办法安立彼身相属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同时时间同故无相属就和前面观察方式大概相同的，无因有时成相为。而且还有第二个呢，你这个心眼识的应该成无因生。为什么成无因生呢？因为就是问题就出在一个同时这个地方。那么同时又是索取又是能取，这个方面是不应理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心识的升起必须要关待一个外境，这个外境首先存在，然后呢我们才去圆它才可以安立的。如果这个外境刚开始没有存在啊，那么最后就是和心识同时的话，那么就心识没有所缘，心识没有所缘就产生一个这样一种心识的话，这种心识应该成了无因有时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那么就是说是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按照以前的这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心识和外境二者是同时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外境没有的时候呢，心识也不存在，因为它是同时的缘故。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境有的时候呢，心识在它的同时一个刹那当中，在这个外境存在的当下心识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心识根本来不及去圆这个对方而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反应，没办法就是说是圆对境而产生一个心识。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仍然相同于无因生的过失还是相同于无因生的过失一样。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无因有时成相为。 那么他们就是下面开始这个回辩，回辩的时候呢，为前刹那境为因，同时乃是所取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这个辨别呢，就是说想要这个第一个呢，想要这个回遮或者想要答复，就是说是这个沙迦班子来给他讲无因有实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他第一个呢，想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要回避这个过患。第二个方面呢，仍然要承许这个实和境是同时的。所以说这两句话呢，就是表达了这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呢，为前刹那境为因呢，他就想要成立这个这样一种心识是有因生的。然后呢，同时呢是所取境呢，他要承许这个心识和外境还是同时的。那么又是怎么样了解的呢？他说是如果真正这个心识无因生的话，这个过患是很大的。所以说他承许前刹那境为因。那么前刹那境为因呢，就是在这个心识是第二刹那升起。那么在心识升起的第一个前刹那这个外境呢，作为第二刹那升起这个心识的因。像这样的话，他就从这个方面认为呢，就是这个心识就成了有因生。然后呢，就是说是同时呢是所取境。同时的意思就是说和心识同时存在的这个对境呢，就是所取境。就是说上次的注释当中讲，他们将因和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就是别别安立，别别分开，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就是说前刹呢可以作为升起第二刹的心识的因，那么在第二刹的心识就是说产生的同时和第二刹的心识同时的这个外境啊，它又是一个索取境，又是索取境。所以说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个矛盾的观点，那就是个矛盾的观点。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前刹那境为因呢，我们就说这个不观察了，主要是破此呢同时乃是所取，因为这个自动观呢也是程序前刹那的这个第一刹的这个根进时就是根进作一三合合产生第二刹的心识，所以说前刹那境为因呢，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的时候还说得过去。然后同时乃是所取境呢，那么在心识已经升起了，心识已经升起之后呢，和心识同时的这个对境呢，它也是一种索取境。是谁的索取境呢？就是这个心识的索取境。心识作为能取境作为能取的心，那么外面的外境呢，就作为这个索取境。而且呢，这个索取境和这个能取的心识二者是同时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它只变了个说法，只不过重新安了一个前刹那境为因呢，那么还是要想成立同时即为所能取。前面不是说学院派说境与识同时即为所能取，他还这个地方讲同时还是索取境的意思呢，还是一样的仍然是一样。但是我们一方面说呢，这个是一个矛盾的相违的。第二个方面讲呢，就是说有过失。怎么过失呢？有境以生故实成。同时之境无所需，那么就是说有境以生实成的意思。由境呢，就是说是由前一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根境作意三刹那的前一刹那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具备之后呢，就是这个以生，就是讲这个心识以生。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已经升起了，心识已经升起之后呢，故实成。所以说呢，在识已经升起的时候呢，心识已经升起的时候，同时之境就成了没有需要了。那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同时之境无所需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外境，这个对境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破舍的方式。实际上这个境的作用就是帮助升起心识的，帮助升起心识。但是呢，在这个心识已经升起的同时，又有一个境又一个境。那么这个境呢，实际上成了无所需，因为就是说是升起心识的境呢，是在前一刹那已经成立了。所以前一刹那成立之后呢，那么就是心识已经有，在心识已经有的同时，还要安立一个外境作为升起心识的因呢，作为升起心识的这个因，或者说升起它的这个索取境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有必要或者有过失的。如果说心识和外境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就前刹那的境境作为因，会刹那升起心识，而是说境和心识同时，就是说是和心识同时这个索取境呢，它是这个索取境是升起心识的因的话，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时间同步无相属，无因有是成相违这个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前刹那的这个和心识同时的索取境是升起心识的因呢，就没有需要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心识已经产生了缘故，心识已经产生的缘故呢，也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这个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就知道沙迦班子他的破舍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或者说多方面进行观察，实际上对方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不管是说和心识同时这个索取境是作为升起心识的因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同时就是说在前刹那的这个境也好，实际上呢都是没有必要安立的。从这个角度观察，今天讲到这个地方。